你小同乡啊，你可以不可以帮忙啊？这一次的行程不包括你我出生的开封啊，啊，你看，这个你们去大同太原的时候，我不去好不好？我带母亲到郑州到开封，然后你们到了西安的时候，我们随队。我说行啊，不过有两个难关。第一个，中国旅行社要同意；第二，公安也要发同性证。他说这样子，明天早晨一早你就随队到天安门广场去参观这个毛主席纪念馆，参观完了你就回到旅馆。我告诉你，中国旅行社同意不同意？如果同意，我们就到公安。所以第二天早晨我就参加旅行团，参观完了，他们都上那个bus 就到天坛，我一个人在天安门的广场，一面跑，一面哭。为什么哭呢？我深深地体会到我回家了。我看见那些小朋友在广场玩，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在河南开封跟小朋友一起玩，听到鸟声，看到树花，都是北方我很熟悉的。到了酒店的时候，到了旅馆，那个向导在那里等我，满面带着笑容。哎，他说：“戴先生，好消息啊，这个中国旅行社同意我们到公安局。”我们就去了。进去的时候他叫我坐在一边，他说我到柜台。没有两分钟他就回来，哎，他说这边柜台的同志很开明。我说怎么开明法？他说没有问题呀，这个人呢生在中国，现在国外定居，我们把他当作华侨。哇，我说万分的感谢啊。所以我四天的时间以华侨的身份就跟母亲单独的旅行啊，到了这个郑州，到了开封，后来看了很多很多老朋友，那么就到西安。其实那几天真是很特别，特别是对我母亲来讲，我们34年没有回去，那么这些朋友从各地方来。我母亲回到美国以后，她在 Michigan 那边很多朋友就问她说：“戴老太太，你到了中国到底吃了些什么药啊？一定是中药什么了啊？”因为她精神都很好啊。她说：“我没有吃药，看朋友。”真是这样子，因为看见多年没有见过的朋友，就恢复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多讲这一方面。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多讲一些事情。在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隔壁的房间那边我们有茶点，还有一些书，有一些是免费的小册子啊，像这一本是峰回路转，一些留学生的见证，我想在座的朋友你们一定很喜欢看。还有一些书不是免费的，大概还要付钱的啊。这个中国教会长征路是艾德里 David Adney 写的，他多年在中国，特别是做学生工作，退休以后在北美洲就帮助许多许多的留学生能够认识主。他就写教会的，也有他自己的见证，还有教会的发展啊。那么另外有一本书是非常好，是灵修书，为征战而生，这一本也是一位内地会的 老通公他写的有31章，每一天可以看一章，是灵修方面，就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祷告、读经，在日常生活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还有一本叫《牺牲某传》，我听说只有一本，可是如果你要订的话，订购也可以在书摊那边来订购。牺牲某，他是秦朝的一个学人啊，他是一个秀才。那个他乃在山西那边，不认识耶稣，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很可惜，他就上了瘾了，抽了大烟。这是100多年前的一个见证。那么有一位英国人叫 David Hill， 到了山西，他很喜欢跟这些知识分子有来往，就想到他们生活各方面的需要。那么他就想到一个办法，怎么样带领他们认识真理。各位也知道，知识分子很喜欢写文章，那这个牺牲我也不例外。所以这个 David Hill 就举行一个比赛，写文比赛，作文比赛那么他不只是定题目，还有供给很多的参考书，包括圣经在里面啊，所以一大堆的参考书。那么定了题目，供应这个参考书啊。那这个牺牲我，因为他这个很喜欢写文章，所以他包了3次的名，不过每一次不一样啊，就一次是他自己的名字，另外2次是随便就起一个名字啊。结果没有想到，第一、第二、第三名都是他。那要领奖的时候，他很作难了怎么办？第三名叫别人去领，第二名也叫别人去领，最后他就来领第一名啊。那个 David 就说不行啊，本人要来啊，没有办法，只好这个，他就来承认都是他写的啊。那这个 David Hill 非常欣赏这个学者，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抽大烟，可是慢慢的就帮助他认识真理。像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认识了。那不只是这个结了这个大烟呐，同时也做了虔诚的基督徒，并且在山西那边他就发明一些药，帮助别人可以戒掉这个抽烟的习惯。在很多的地方有戒毒所，很多的地方他就设一个戒毒所。这是他的见证，我讲一点点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还有一本不好意思介绍，《戴德生传》啊，不过我知道很多的人看了以后，在自己的灵命上大的帮助，所以我想这个不是我的见证，这是神的恩典。如果各位朋友你喜欢看这些书或是单本，在聚会结束的时候可以在隔壁房间可以来买或是来看。今天晚上我们的题目是基督教如何帮助中国。这个题目我不是很喜欢，因为第一，我不觉得一个宗教是最能帮助我们的。一个教到底是劝人为善，但是一个宗教、一个教就不一定能够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可以给我们一个高尚的理想、一个目标，没有错。 好像人生的一个目标，但是很多的时候宗教还是陷在人文主义里面。那么再加上又帮助这两个字，我更不喜欢。我不知道有更好的措辞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帮助两个字，好像是觉得什么人高高在上就来帮助我们。事实上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的精神是一个把自己都倒空了。他原来很高的地位，他做众人的仆人，这是耶稣的一个精神，他的态度。那我觉得今天谈到基督教，基督的信仰，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我们晓得基督教传入中国历史不是很长，如果包括天主教也只不过是300多年，300-400年，从明朝的时候从耶稣会传入中国。当然更早的时候，在唐朝的时候也有景教传入中国，但是后来也没有了。但是近代从明朝开始，像伊玛窦，我们看见他的态度。首先那些耶稣会的人都没有办法在中国立足，可能他们的观点跟伊玛窦不一样。因为他来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若不是跟中国人认同，你没有办法在中国立足。所以过去那些耶稣会的人，他在外面有一个人就喊着说，潘师啊，什么时候离开？这是他的态度，就觉得好像中国如同很大很大的一个磐石，他进不去。可是伊玛窦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要学中文，要看45经。等到他学会以后，他对45经很了解的时候，他可以跟知识分子来讨论这些。他的认同跟我曾祖父有一些地方是相同的，穿中国人的服装。开始的时候做的不是很好啊，因为他刚刚进中国的时候，他就看见佛教和尚啊穿什么衣服，他说我也是这个宗教的一个人士啊，所以他们这个衣服都是佛教和尚的那个衣服啊。还好他有一个朋友啊，跟他碰一下，说伊玛窦，你不晓得啊，我们这个中国人很讨厌和尚，他们太懒惰了。过了不久这个整个的 wardrobe 啊，他的衣服都换了啊，士大夫翁啊，就是儒家这个什么学者啊，他的衣服都换了。其实你可以看一看，他有本地人做朋友，本地人帮助他，让他了解，他能够谦卑的听。所以我们也看见他用了20年，从到广州的时候到达北京，20年的时间不忙。到了北京，他也有机会在皇帝的家里面做老师，介绍很多这个西方的科学。因为那个时候文艺复兴已经在西方就发展，之前中国在科学方面是领先的，但是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西方就赶上了，所以他就把一些 比较先进的科学思想就引进来了，很受欢迎，也可以说这是一方面的贡献。其实我觉得过去这20年，自从邓小平就开始四个现代化经济改革，我们也看见西方也有不少的基督徒，有的是英文老师，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医生，他们也到了中国，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贡献。基督教在中国的时候也有很多方面努力工作，一方面是教育，大家晓得在解放前内地大概有13所大学都是基督教的大学，13所基督教大学，包括延津，包括金陵、上海 St. John's 等等，在四川的华西都是基督教大学，当然现在不是，但是创办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这也是在教育方面一些贡献。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点，我们以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走狗，时间是同时来中国，但是当东印度公司要把鸦片引进中国的时候，那些宣教士、传教士是激烈的反对。我知道我曾祖父还有在英国的同事，他们一直反对到英国国会，说这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应该。很多人不知道，以为因为是同时来的，是觉得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文化侵略。过脚，基督教对过脚妇女的解放也有相当的贡献，对妇女女子的教育，我很高兴我到了新加坡的时候就发现我曾祖母在新加坡就创办了第一个女子中学，在新加坡，都是华人当中。那么在宁波也有大概是全中国第一个女子中学，对不起，我刚才讲错了，不是我的曾祖母创办的，是我曾祖母的祖母的母亲这个我不知道她叫什么Great Great Grandmother 英文很简单，多加一个 Great 就好了那么我想对妇女的解放这是一个贡献，可能今天坐在我们中间的妇女们也不知道有这一段的历史。医疗方面，我发现最近这几年我回国的时候，就在各地方，我发现老一辈的医生很多很多，他们的父母或许祖父祖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可是他们自己也有机会读书甚至留学，那么他们就学医回去那么就在国内做医生，做医疗服务的工作。有的时候不是别的，就是在风雨中跟中国同胞站在一起，我就想起我的父母在抗战的时候，他们在河南开封，我跟姐姐弟弟妹妹在山东烟台，我们在那边读书。那么日军进开封的时候，他们很骄傲，并且那段时间 在开封的妇女非常恐惧，因为晓得上海南京的屠杀，日本军队进南京的时候进上海，所以有1000个妇女涌进开封那个学院，我父母任教的那个学院，父母就要保护他们。那一天我父亲就到了校门口，走出去把门关起来，他一个人站在那边，日本军队就走过来，他就走出去，他不会讲日语，就用英文跟他们讲，他说对不起，我不会讲你们的话，我只懂3句话，一句 Ohayo gozaimasu 早安，第二句 Arigato gozaimasu 谢谢，第三句话 Sayonara。 他们笑就走了。在校园的1000个妇女平安无事，我为这件事情非常骄傲，因为我觉得我父母在自己跟孩子分开的时候，他们能够保护在开封的妇女，其实我觉得他们不会觉得了不起，虽然我做他们的儿子，我会觉得他们不会，他们就觉得一个基督徒本来如此，基督的精神就是这样子。后来他们本来要离开中国，因为觉得很困难，我母亲骑脚踏车的时候进城出城，我们住在松门关，那么进城的时候那个日本军队军人有的时候会打人，不管中西也不分，就都打。那我父亲说不行，他说我要把全家带到美国，船票都订了。后来我父亲经过祷告，他就觉得不对，这个时候离开中国是不应该的，中国最需要的时候，他把全家带到美国，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少曾，我们把船票退掉，我们不走，你跟姐姐弟弟妹妹留在山东烟台，我跟你母亲要到后方到山西。我们当时不晓得会分开多久，也许有半年，可能有1年，没有想有5年半，完全没有见父母的面，通信也很困难，当然没有电话，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电话。3年我们被关在日本集中营，今天我不讲，但是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出来团聚，今天我站在这边也可以说是一个见证，神是信实的，因为当时主就告诉我的母亲，如果你关心我的事情，就是在中国的我给你的工作，我会关心你的事情，你的事情我完全知道，是你4个孩子我会关心，只要你好好的关心我的事情。我告诉各位朋友，80年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我觉得很惭愧，因为在集中营的年日，我有的时候会发牢骚，为什么父母就把我们撇在山东烟台，没有把我们带走，为什么我们要跟他们分开这么久，为什么这样子那样子。但是我到了后方的时候，看见这许多的朋友，对，那个时候不是后方，我到了河南，我到了西安，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发现在抗战 听福音接受耶稣许多的朋友，他们在文革的期间，他们经过遭遇的事情比我在日本集中营困难的多了。他们不但是没有发怨言，高高兴兴的为耶稣基督受苦，因为他们找到信仰的宝贝，他们成为信造的人，他们觉得这是一生最宝贝的，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不只是精神寄托，更是生命的目标；不只是自己，更是别人的需要，他们来关心。我看见这些朋友，我觉得惭愧，我低头向神认罪，我说神啊，赦免我。我觉得今天我们来思想基督教、基督的信仰对中国的这个好处在哪里。可以说在给我们自己没有的一种的力量，可以给我们一个道德伦理的标准。但是今天我们中国历代以来有儒家思想，你说论语啊，孔夫子写的很多很多是相当高尚的理论。等一下我们来思想这一件事情，基督的信仰，因为不只是一个宗教，是一个信仰，并且这个信仰有清楚的目标，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他那一种复活的大能可以给我们新生命的力量。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新的人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就想起在新约圣经里面的马可福音第十章，这里就讲到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一个瞎子叫巴迪买。他的故事如果你看过新约你一定很熟悉，坐在路旁等着有人帮助他，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能够让自己能看见。那么这个故事我稍微跟各位朋友来解释一下，巴迪买是看不见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看不见的人多么不方便。我住香港，那个我发现香港对这些有困难的朋友是 handicap 越来越关心，所以我们的地铁也是这个走路的时候有点呢，可以脚就可以摸到，就晓得方向，很不方便。我们眼睛看得清楚啊，有的时候也够困难的，人多了啊，拥拥挤挤的啊。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不太可能像你我这样方便看书，当然用手也可以，他不可能来看见一个小 baby 的笑容，而更不可能看见太阳平息的时候晚霞、大自然的美丽。这些享受跟你跟我他们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中文就说人为万物之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有肉身的眼睛，更是有内心的眼睛。并且保罗就说这个世界的网 他就指着撒旦魔鬼，把人心灵里面的眼睛弄瞎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不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荣光。我想撒旦就是这样子，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着他们。第一，他不要我们相信有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很多的人怀疑神的存在。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就跟一位从北京来的朋友，跟他做朋友，我们就在一起谈了很多很多。那么一谈到信仰，谈到神的存在，他会跟我讲，哎呀，他说你可不可以慢一点，你不晓得我从小都学了无神论了，我不容易一下子转过来啊，就相信有神。那可能今天晚上也有很多朋友你也有同样的感觉，一下子转不过来。我就笑他，我说你看你来了新加坡，很多的东西你都适应了，这是新的，那是新的，以前都没有的，你都可以转过来，你都可以适应，为什么偏偏这一点你转不过来呢？哎，还有一点不好意思，我定得太厉害了。其实有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手段，好不好？我们就不肯，里面有成见，或许可能，但是撒旦真是厉害。因为这是多大的享受，能够认识独一无二的真神，但是他把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弄瞎了。第二，他不要我们相信神爱我们。他一直会制作很多的难题，如果上帝爱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痛苦？为什么他让我有这样的遭遇？一千个为什么。可是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想这是何等大的爱。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中国最容易理解，家里就有一个孩子，耶稣基督是独生子，父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撒旦把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弄瞎了，不要我们去想未来的审判。你记不记得在中国历史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英雄，不晓得是不是战国史的时候，这个英雄出去打仗，结果他打败了仗，就不敢回家，骑着他的白马到高山，他想从那个高山冲下去就自尽。第一次从最高峰那个地方要冲下去的时候，因为他骑的那一匹马看见前面没有路，停住了。第二次再上去，再冲下去，又看见前面没有路，那一匹马又停住了。第三次，年轻的这个英雄把一块布拿出来，把那一匹马的眼睛蒙蔽了，看不见，结果成功了，自杀了。看不见前面，有危险。撒旦不要我们去想。其实你看，我们都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这也是圣经的真理。我觉得可能最难的一点， 是撒旦不让我们看到自己没有力量。这个对我们知识分子而言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就出了很大的力量，用了很多的心血，用尽我们的思想各方面。今天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的成功，我们都会觉得是因为自己殷勤读书工作而得来的，自己有办法。这个巴蒂买可能他父亲想尽办法，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他还是双目失明，没有解决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要改变我们的人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要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我想我们不容易接受这一句话，其实如果在心里的深处我们很诚实，我们想起每年过年的时候下决心要做新人，下了多少次的决心，那今天做到没有？要改变改进的那些地方改进了没有？很多的地方没有错，做到了，但是还有很多的地方力不从心，心有余而力不足。事实上我们一定有很多高尚的理想，我不知道你在读书的时候看45经看多少，我觉得今天在台湾在大陆我们看这一方面的古书看得不够。我想起《论语》，想起孟子，他们写的东西是一个高尚的哲学。你看像孟子我们很熟悉的那一篇讲到食物，讲到他的理想，与我所欲也，兄长依我所欲也，而者不可得兼，舍一求兄长者也。我想孟子一定是广东人啊，他我们在香港吃凤爪，他是吃兄长啊，大概这个环保的人就不许可吃熊掌啊，这个时代啊。那么那是主要的，那是开场白啊，下面是最重要的。他怎么说呢？生我所欲也，义依我所欲也，就是生命我喜欢，公义我喜欢，义依我所欲也，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哇，这句话很厉害，我们能做到吗？能做到吗？在儒家思想有多少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我记得差不多4年前我到内地去带一些医生，要跟卫生厅的领导来讨论一些医疗工作。从北京来的高干老先生他介绍，他说这些人是以基督的精神到我们中间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一点明白，他就知道今天长征的精神已经没有了，他也晓得雷锋的精神搞不起来。我不是开玩笑，今天很多的时候是向前看的精神，是不是？我们去的这些医生去的地方是那些地方的医生都要离开的地方，他们不愿意留在那边，太苦了，他们不愿意留在那边。 生我所欲也，意依我所欲也，而者不可得兼，舍生去义者也。我们能做到吗？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有一次在台湾，我看见张晓峰写的剧本，他们青年的艺术团演戏，他们演的是周楚的故事，出山海。我想我们差不多都记得周楚的故事，那个地方山海，其实周楚只知道二害啊，一个山上的老虎，一个河里面的蛟龙啊，其实他不晓得，其他的人知道他就是第三害。这个那一天我就坐在下面看台上他们演戏的时候，很惊奇，看见周楚，他就拿定主意要上山把老虎找到，把他打死。结果我在下面看，他就爬山找到那个老虎的穴洞啊，那么就在舞台上跟他交战啊，后来把他打死了。啊，他非常得意的把那个皮就带回来给同村的人，他的那个村庄的人看。过了不久啊，他想这个老虎没有问题，蛟龙更没有问题，就看见他跳到河里面去找蛟龙，后来知道也把他打死了，出二害。但是那个看戏的时候，我发现最高峰都不是这些，我坐在下面看见周楚一个人在舞台上自言自语，他说我把老虎打死了，我把蛟龙也解决了，但是谁能改变我？我完全了解，我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在一个基督教学校读书，其实我从那个日本集中营出来的时候我才信了耶稣。我看中国青年跟我同年龄的17、18岁的青年，他们在安徽皖北的地方第一次听耶稣的福音，一个一个接受。我找我父亲，我说爸爸，我能不能信？因为我好像深深的感觉有一个声音在我里面说你是该死的。怎么呢？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在教会学校读书，抗战的时候很多的人死亡，我没有。上帝的声音在我心里面就说你不懂得感谢，你是忘恩负义的人。我看见这许多的中国朋友他们信的时候，我觉得惭愧，我信了，我才改变了。过去很多的时候跟你一样下去，但是里面的我控制不了。可能从很多方面你自己的观察，你有同样的感觉。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保罗，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希腊文、拉丁文，当时的最高的教育他都接受了。他是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可是有一天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的时候，这个知识分子就知道了他自己没有办法过他所需要愿意过的生活，达不到他的理想。他讲了一句话，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相信我们很多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感觉，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他说谁能，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去死的身体，好像有一个不是我那个力量在我身上捆绑着我，谁能救我？巴蒂买坐在路旁，他没有办法改变。但是那一天他听说是耶稣基督经过，他抓紧机会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他没有讲不公平，他没有说为什么我是市民呢，为什么别人眼睛好好，我真倒霉啊。他没有，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其实当我看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当一个人渴慕的时候，开始追求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有很多的拦阻，会有很多的拦阻。怎么说呢？当这个巴蒂买要求耶稣帮助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周围的人踢他一脚，骂他一声，不许他作声。难道你不知道耶稣这么忙，他没有时间来关心你，他哪里会听你的？不许他作声。当你开始渴慕的时候，可能你会有同样的遇到同样的情形，考虑到许多的因素，别人会不会看不起，别人会不会加一些压力，学成将来怎么样，如果我有基督的信仰，哇，很多很多这样的思想。但是巴蒂买他不肯受别人的拦阻，他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在这个时候，圣经里面我觉得有最美的一幅图，这边就说耶稣就停住了，他就停在那里，这么可怜的一个人，别人都骂他，可是耶稣听到他的声音，知道他的需要，耶稣就停住了。我们在这里发现人实在不可靠，一下子骂我们，一下子他们就说放心，他教你了，你看莫名其妙一下子就不许他作声，现在说放心啊，他教你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听人的声音真是错了。圣经告诉我们，他把那个破烂的衣服上衣脱下来，走到耶稣面前。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跟过去一生他一刀两断的一个行动，那个外衣好像代表他的过去，他不要了，他有信心，从今以后我要做新人，今天我有机会能够见到耶稣。他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一个问题，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会不会觉得耶稣你就是莫名其妙，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难道你不知道吗？但是各位朋友请注意，很多的时候主不是不知道，但是他要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最基本的需要的上面。看一看巴蒂买，你到底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刚才把破烂的衣服丢在那边，你是不是要一套新的西装呢？不要，你这个饭碗啊，你是不是多加一点菜？或许你房子，或许要我介绍一个工作啊，都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晓得 只要最基本的问题解决，是他自己不能解决的，只要这个问题解决，其他的他都有办法，他都可以了。但是最基本的问题，事实上我们都是一样，人性的堕落。今天我们谈到精神文明，谈到道德伦理，都是我们在摸索，我们在追求，我们在找一条路。因为没有一个轨道，社会就乱了。发财的时候，知识增多的时候更乱了，因为没有轨道。那么最基本的问题，巴蒂玛就晓得，只要我眼睛开了，吃的穿的住的工作我都可以解决。主啊，我要能看见，一针见血，就对耶稣说，我要能看见，这是我的需要。我巴不得今天从我们心里的深处，我们有同样一个感觉，主啊，我心灵里面的眼睛你能不能打开，让我能看见，让你的光照亮我的心，使我认识独一无二的真神，认识耶稣基督。我一生不会忘记，在八年前，我在澳大利亚一个主日的下午，在墨尔本见到300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那天下午我有机会认识他们，我觉得非常荣幸，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跟他们来见面来讨论。那天当聚会结束的时候，我没有想过他们多么的渴慕。当天有79位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第二天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有聚会，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差不多都走光了，有一位来找我，他说，戴先生，我可以不可以跟你讲几句话。我说欢迎啊。他说，基督的福音来中国传这么久，为什么到现在才扎根呢？哎，他讲才扎根呢，我很注意这个说法。他就觉得在中国已经开始扎根了。他说，是不是因为基督的福音、基督的信仰跟我们传统中国思想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呢？我正想怎么回答他的问题，他自己就讲下去了。他说，戴先生，我告诉你，我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我们中国人知识分子是靠自己，不需要靠外来的力量，我一生就是这样子靠自己。那他说，最近我觉得人的力量不够，人的力量不够，对我个人，对我们中国社会，人的力量不够。他说，前2个礼拜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梦见自己爬楼梯，一个台阶上一个台阶。他说，我爬到顶了，站在上面高高在上，我成功了，很高兴。大家懂得提升，靠自己就这样子提升到顶了。可是他说，当我站在那边往上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高高在我的上面有一位站着。我仔细看的时候，我发现是耶稣。 他就对我说，耶稣在梦中对我说，李博士，你太靠自己。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忍不住，我说，李博士，我想上帝借着那个梦向你说话，你要不要祷告？他就笑，他说，戴先生，我不会祷告，我一生从来没有祷告过。我说，不要紧啊，我们从来也没有讲过话，那是今天晚上我们一见面谈得好好啊，没有什么困难，祷告就是跟上帝讲话，你过去也没有不认识我，但是我们可以讲话，你过去没有祷告，今天也可以跟上帝讲话。我看他还是有一点，那么我说，这样子好不好，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一句好吧。他说行啊。那么那天晚上我就祷告一句，他祷告一句，我就用他刚才跟我讲的这个故事，他的见证，把他祷告中，祷告完了，因为时间很晚，我就走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清楚认识主。一直到三年以后，我再一次去澳大利亚，那一天我在雪梨有一个聚会，那个聚会第一天晚上，那个会开完的时候，有一位先生到前面来，他说，戴先生，你还记得我吗？我说，你是不是李教授？他说，你的记性好好啊。我说，才不好，但是我不会忘记这位李博士。他说，我要告诉你，我信了，那一天晚上你跟我谈话的时候，其实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后来我们祷告也是他祷告，他说我那一天晚上就接受耶稣。他说，这边这是我的妻子，他也信了，这是我的女儿，他也信了，这是我儿子，他刚刚从大陆来，还没有机会，但是不久他也要信，我们全家要信耶稣。哇，我发现他完全改变了，过去用自己的力量，后来他认识耶稣，改变了。不是说没有困难，但是有一种力量，一股力量，复活的主与他同在。你看见巴蒂买那一天站在耶稣面前，耶稣就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了。他立刻眼睛开了，能看见。我想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多年摸索追求真理，但是今天晚上来到这边，主耶稣在我们中间，你的信救了你了。信的人凡事都能。让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大家低头的时候，我们闭目，我相信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不是偶然的，可能你本来没有意识要来，后来你真的来了，并且今天晚上在我们思想圣经的时候，思想信仰的时候，你也知道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人生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自己无法来解决。今天晚上你愿意凭信心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当我们大家低头的时候，闭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走动，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做你个人的救主，当大家低头的时候，请你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有哪一位？ 有哪一位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我可以为你祷告。谢谢主，手放下。还有哪一位？谢谢主，手放下。还有哪一位？谢谢主，还有哪一位？谢谢主，手放下，我看见了。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是的，我看见了。还有哪一位？谢谢主，是的，我看见了。年轻的与年长的，男的女的都有。还有哪一位勇敢地把手举起来，请为我祷告。还有哪一位？不要错过今天晚上的聚会。还有哪一位？知道巴蒂买，如果因着那些人的反对，他就再不追求，说等下一次。他真是错过他最后的机会，因为耶稣再没有经过那一条路。我想今天主给我们这么难得的机会，不要错过。朋友，还有哪一位？你说，请为我祷告。谢谢主，谢谢主，感谢主，谢谢主。手放下，我看见了，感谢主。最后，还有哪一位？天父，我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今天晚上你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有许多从中国、从香港、从台湾来的朋友，甚至美国生长的朋友也有。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就来思想基督教如何帮助中国。主啊，我们晓得我们人类最大的需要，不管是中国人、是美国人、是英国人、是德国人、是日本人、是什么人，我们最大的需要是新的生命。主啊，堕落的人生谁能改变呢？唯独主，借着你的死，你做我们代罪羔羊，担当了我们该受的刑罚。我感谢主。主啊，求你纪念今天聚首的朋友，这七八位，愿主在他们心里的深处成全你的善功。你已经动了善功，主啊，过去你恩待我们，想起许多许多的人在文革的期间没有读书的机会，但是今天我们不只是完成大学，也能够念博士学位，能够有好的工作。是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的痛苦，我们爱国的心，我们愿意对社会的贡献，对国家的贡献，但是很多的时候，主，你知道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因此今天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怜悯。当年你怎样停在巴蒂买的旁边，让他告诉你他最基本的需要，求主今天也听我们心里的声音。当我们告诉你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求主垂听。我们认罪的时候，求你赦免，让我们今天，特别是刚才举手的朋友，能够得到主你所赐的新生命。主啊，可能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朋友不敢举手，还不到一个地步要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但是愿意追求，求你纪念。 帮助他们来礼拜堂，帮助他们看好的书，追求，一直到心中的问题解决了，得着了新的生命，得着了福音的好处。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谢谢主，因为今天晚上你在我们中间，给我们好的团契，求你成全你的救恩，你的美意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